是者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那这个是先标出这四个，那这四个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看第一个，云何世间即成真实。那么这个名词其实很不像中文、哦、我们来看那个即成这个两个字比较不认识。即成者的意思就是证明的意思，你用世间的种种道理方法可以去证明这个真实意啊，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看看底下的定义，他说什么叫做世间即成真实，为一切世间于比比是随顺假立，这个请各位夸胡起来，世俗串习夸胡起来，误入绝慧夸胡起来，这边有三个专业名词。其实这句话的原型哈，原来的句子其实只是这个，什么叫做世间即成真实，世间即成真实者就是一切世间于比比是所见同性，只是这样，所见同性者，所见同性者就是呢普遍认同嘛，对不对，普遍都成立嘛啊，普遍同立就是说你在世间事上，世间于比比是就是任何一件事，对，于是呢一切世间于比比是，这个叫做尽所有性，所见同性就叫如所有性，对不对，你随便任举一个世间法，它都必须要符合那个所谓的同性啊，不管那同性是什么，对不对，那个同性就应当是我们前面所界定的什么如所有性尽所有性，那尽所有性者就是一切的世间事，对不对，然后呢所见同性，那个同性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它就是我们所谓前面的如所有性，就是那个道理，对不对，可是世间人用来证明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的方法有三个，中间那个请各位夸胡起来的就是三个世间用来证明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的三种方法，那三种方法分别是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跟误入绝慧这三件事情。好，我们先容后再来解释这三件事情是什么，请看下一段长和文。那么底下呢请在为地为是地这段文上面请加几个字，一切世间比比是，就是那个比比是，请加比比是那三个字，也就是世间法里面的尽所有性，世间法的一切法。那么根据呢弥勒菩萨在这里的叙述，它有底下这几种分类方式，所以分类方式呢如果用世间法来看的话呢是值得挑战的啊！到底我们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超过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些事情之外，所以底下呢是弥勒菩萨他个人对世间法分类的见地啊，所以有人就搞不清楚光来归堆 这一大堆是到底什么东西，要分类，请各位呢跟着他的文去分类，什么是世间的一切法呢，什么是世间的比比是呢，什么是世间的尽所有性呢，底下呢分着有几类。第一类，地为是地非是火等啊，这个是标准句，也就是告诉我们地不是火，火不是水，水也不是风，风也不是地，对不对，所以呢这边的地水火风请在旁边写，这里叫做地大，地大就谓之能照射，各位如果要去对照的话呢请对照、哦、在隔壁两行有没有，底下他说此说世间诸差别是于中出能照射，有没有，那就是第一类的名称，所以地为是地非是火等，如地呢就是照这个地这个道理呢你可以呢去考察水火风这四大，所以地水火风这四大谓之是第一类，叫做能照射，我们用世间法的白话来讲的话呢，这个四大就是一切宇宙真实成就的那个本质，最小的本质，不管是有情世间或气世间，它都要有构成这个气世间以及有情世间的最小的本质，对不对，那么照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个本质最小的单位就叫什么，就叫做地水火风啊，这四种功能相，这四种本质性，那么应当地不是地不是火，火不是水，水不是风，对不对，个别个别都不同嘛，啊，个别个别不同啊，这是第一类，地水火风能照射。接下来色声香味触， 这叫做五尘。五尘是什么呢？五尘就是由地水火风和合的所造色，由这四大的本质利用各种组成的方式，就会组成尘、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跟触尘。这是佛法哈，对所谓的一边所有的世间所有的气世间，大概它形成的那个形式的五种分类方式。这五种分类方式恰巧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对的那个境界。所以这五尘是由前面的四大所合合成就的。所以地水火风是本质，色身香味触是它存在的现象，对不对？地水火风存在在世间气世间的种种五尘的现象。那么透过色身香味触，我们呢会拥有不同形态的色身香味触来构成底下这第三类。这第三类包括什么？请各位夸胡哈，包括饮食、衣秤、诸庄严具跟资产杂物，到这边是一类。也就是说，我们的饮食，我们饮用什么？食吃什么？是不是吃四大所创造出来的种种蔬菜、种种水果，乃至于种种有情畜生的肉，对不对？而这些种种的畜生的肉也好，蔬果也好，是不是都具备有色身香味触这五尘的种种形象？而这五尘的形象背后，是不是都由四大这四种元素所构成的？是。乃至于我们要穿衣服，我们要坐车，乃至于呢，像印度当时呢，骑马、骑牛用马来拉车，用牛来拉车，乃至于呢，骑大象，对不对？这些呢，象马车乘等，是不是也都是有它的色身香味触这五尘境界的分析？而这些色身香味触的五尘，是不是各自也都是地水火风所创造出来的？但是问题是，人类用他的人为的技术人为技术欲利用色身香味触，又创造出什么种种饮食的相状，对不对？种种饮食的法以及种种衣秤的法，变成什么？变成庄严具，乃至于呢变成我们的资产杂物，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人本来是光溜溜的，他也一样是什么？一样只是具备有色身香味触，一样也是四大所建构而成的，对不对？可是呢，人就有灵性、有知识、有能力，他就把那个外四大的构成的色身香味触变化成种种相状的饮食跟衣秤，种种的庄严具，变成什么？变成我的财产，变成我所有的财产。那有的福报大就拥有比较多，有的福报少连求一餐温饱，连有一件衣服能够遮能够过冬都不容易，于是就产生出什么种种拥有这些资产杂物的福报的高低，对不对？以及你拥有这个饮食衣秤的质地的美好或者是下劣，是不是会产生出更维系种种的差别相这就是更进一步的，乃至于呢会进到饮食衣秤基本上都还是人过活所谓的必需品，对不对？因为你要走路走很远的路你会累啊，所以要有车秤啊，你衣服会保暖啊，会被蚊虫咬啊，所以你要穿衣服啊，你肚子会饿啊，会有饮食啊，乃至于你会生病啊，是不是会有医药？这边还少了医药啊。那合这四件事情是不是就构成了人至少最生命能够存在的四种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姑且都还可以承认它是必备的必要的，但是底下这些东西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所谓的奢侈品人类呢无聊到什么地步无聊到不只是创造从色身香味处从地水火风创造出色身香味处里面的种种法构成了饮食衣秤这些必需品之外，它还创造出了什么涂香花蔓歌舞伎乐种种光明男女城市田园底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官邸，有没有？就是比它大的那个豪宅店宅舍等式，那个等式呢请看隔壁两行中间有一个库藏，有没有那原文当中呢其实还包括种种库藏，包括什么？包括呢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家具，有没有？像所谓的这个宅舍里面是不是有种种家具，有没有？ 啊，然后有装潢，然后像我们现在还要压条，还有踢脚板，还要贴壁纸、壁砖、地板、地砖等等，有没有？这些种种种种，就是充实在所谓涂香花蔓以后，涂香还可以追求什么？玫瑰花香，有薰衣草香，有没有？最后呢，用各种香精，最后还爆炸，变得毁容，啊，这些东西都是奢侈品所带来的祸害啊，祸害。然后歌舞伎乐，我刚刚来的时候还在中正纪念堂看到那个什么歌仔戏的那个老照片，哈、啊，看得实在是很好玩。那乃至于我们现在，你看歌舞伎乐创造成种种的形态，啊，种种的形态，啊，种种光明，男女成事就是男女成欢彼此的一种种种对待的人际关系的交往方式，对不对？田园的大小、装潢的方法，这个底垫宅舍的各种装潢，种种以及包括里面的种种裤长，这些呢都是人的造作，人的造作。那这个用我们的世间法来讲，就是所谓的奢侈品。不只是如此，有了这些奢侈品以后呢，我们呢透过这些东西还啊，这个呢在旁边讲的叫做色受事，从所谓涂香、花蔓、歌舞伎乐等这些东西呢，都叫色受事。所谓色受事，我用我们刚才的白话讲，就是所谓的奢侈品，可有可无的。那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很高贵，如此而已。那么有了这些色受事之外呢，我们就会创造出什么苦乐跟不苦不乐，种种什么种种受用事，这种受用事。受用事者不是指那个感受，而是指我们怎么样用涂香、花蔓、歌舞伎乐这些东西。我们举一个例子，像莫学我喜欢听古典音乐，对不对？可是呢，你看到年轻人呢唱那个所谓的 hard rock，你就感觉噪音，对不对？噪音，他们听到 hard rock 认为那是个乐事，对不对？哎呀，摇头摆臀，对不对？伴随着那个灯光热得很啊，他们认为那一种歌舞伎乐对他们来讲什么是乐受，而对我们这种老人家呢是什么？是苦受。所以呢，我们就创造出，哎呀，听古典音乐就要排排坐，就要穿什么绅士的淑女的衣服啊，就要什么排场，有没有？这些所谓的排场啊，气氛布置，然后呢让我们感觉那种享受呢是乐的，啊，那种乐的。于是我们会创造出享受以上这些色受事的方法，对不对？那么什么样子去使用它会是苦的？什么样去使用它会是乐的？乃至于什么样是所谓无忌受？会创造出种种产生感受的方法，追求种种的感受，去创造出很多享受的方法，懂吗？一样是涂香花蔓，本来只是什么？本来只是你如果身体有体臭，你为了要掩盖体臭，于是你不得不要喷一些古龙水。那有些人连体臭也没有，他就是要搞得香香的，搞到人家像我鼻子过敏，有些香水就会让我觉得很受不了，对不对？哎，那对我来讲就是乐，就是苦的，对他来讲是乐的，啊，含乐此不疲，如此这般。所以呢，这叫做受用事。所以呢，弥勒菩萨在他的见地当中呢，他说一般世间所追求的无非是什么？地水火风这能造色，色身香味触这些所造色，以及呢饮食衣乘这些必须用品，对不对？资具等，以及呢涂香花蔓这些奢侈品，所谓的色受事。乃至的从这些色受事当中呢，又创造出种种享受啊，以及不享受，就是不舒服的种种受用的方法，谓之受用事。这些呢，种种都是人的造作。而你看这些造作，是不是就是满足我们眼耳鼻舌身，乃至于意识的快乐，或者要去解决我眼耳鼻舌身的不快乐，是不是就是解决这些事情，去追求那些事情？无非就是这个目标。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所谓世间法的几种分类，这样了解这段文的意思吧。所以这段文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尽其一生，如果不学佛的话，老实讲一辈子都要搞这几样事情。你是科学家，你如果是科学家，你以为很高贵，对不对？其实你不过在研究什么，研究到最后的真实也是地水火风而已，对不对？好，你说你是工程师， 好，工程师了不起，对不对？地位也很高。工程师干什么呢？不过是在组成各种的物质，成就出种种不同形态的这些香味处。好，你是厨师，你是大厨，你是法国大厨，你是意大利大厨，你也不过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变成种种的饮食，伺候众生。乃至于呢，你就开始开什么法国的香水工厂啊，还有香精按摩呢，然后开始瘦身呢，不外乎是这种事情。你看世间法，你搞来搞去，追求来追求去，换来换去，你脱得开脱不开这些事情。我想啊，我自己仔细真的想过，你看看我们的365行都在玩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我们要在这边思维的是什么？这些问题能够真正让我们幸福吗？能够恒长的幸福吗？难道这些幸福跟快乐的觉受的背后没有一丁点的痛苦吗？有没有一种观察跟思维的方法能够让我看清楚，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有没有别的可能性？还是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些事情之外认为还有别的可能性？甚至有人告诉我们啊，人生短短啊，过得下去就好了啊，于是呢就叫我们呢耍波神经啊，反正就是照在这些事情当中去追求。那这些事情如果有点不如意，想点办法把它克服过去就好了。那天呢，我看到有一篇联合报的专访啊，专访一位百岁人瑞啊，那个叫文什么啊，一个医师，对对对，一个外科医师啊，儿子也是医师，他太太也是医师啊。一门俊杰，里面有很多，我觉得那篇文章哈，应该把它好好的流通啊，看哪一位学长能够找到那篇文章啊，找的方法把它公布起来。我觉得那篇文章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它里面一个觉受的，我不讲那个文章里面的，我讲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当我高中啊，那个时候呢，觉得自己很强壮，于是去玩橄榄球。那么玩橄榄球呢，那个时候我是念延平啊，就在附中的隔壁。那我们人少啊，也没有附中有名，于是我们就去 join 附中的校队，跟他们尬啊，跟他们那个斗牛。那也玩得很高兴啊，可是呢就在高兴过头的时候呢，我被啊斗牛啊撞到那个门柱上，撞到我这个右边的这个髋骨啊碎裂，然后呢调过了。那一辈子带伤，一辈子带伤。记得伤过后不了多久，我发现站起来啊，我感觉不到右脚的觉受。我的右脚现在都还是比较短的，左脚比较长啊。这种情况底下，也就是说，凡是有为造作，必然会有一个后果。那个后果如果发生的早，你就一辈子。好，如果我就一辈子困在这种不舒服的骨骼不健全的状况底下，是不是就很难受？就我走起路来就不能跟正常人一样，然后呢总是慢慢的就会不舒服。还有呢，我与生俱来基因有一种地中海贫血的晕眩的毛病，经常就是晕眩，感觉就像是会呕吐的感觉，开始觉得非常极端的不舒服，极端的不舒服。可是呢问遍了所有医生说没救，这是遗传基因的病，你不管再怎么换血换 N 遍也都是没有救，你纵使怎么治疗也都只能治本，那这是治标不能治本，你就只能够怎么样，学习跟他共处。在那篇文医生的专访当中，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100岁了，你问我有什么养生之道，你问我做什么运动，请问我这个年纪还能做什么运动，我能够活着随便动就不错了。他的话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背后有深意。我们现在老实讲，如果你记得活着就要动，你现在不管是再怎么残缺，你有没有动的意愿，你每天是不是都去动，这是这句话背后的道理。而我们呢现在用我们的知见选择什么样子才是好的运动，什么样子是不好的运动。如果不能够打整套的37式，我就不要学太极拳了。我有一个学太极拳的同学，他只会一式，就抱着手左绕右绕绕一辈子。他从35岁学太极拳，学到现在还是会左绕右绕而已。 那有一个另外的那个太太，她只会云手，每天就在那边云手。还有一个老先生，每天就要撞墙壁，他一辈子就撞墙壁。他每天去复杂的招式，他也记不起来，反正就根据人家随喜，但是他就撞墙壁。纵使一招半式闯江湖，他还是年岁那么大了，看起来啊，健康不会比我差。所以活着就要动，不一定要怎么动才是运动。而我们现在不然，一定要有个形式，一定要什么亚历山大的什么俱乐部的那个会员资格，一定要什么什么样子啊，一定要去拜师学艺，一定要怎么样子。就是我刚才想讲的例子，本来只是要拿水止渴，可是又去追求杯子，杯子完了之后总要壶，壶之后呢要包括他们在一直追求盘，盘之后要追求气氛，要追求插花，追求很多很多别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能追求到是不错，是很圆满的，可是不要忘了初衷，不要忘了最原始的目标。当你的条件已经没有堪能性那么圆满的情况底下，你是不是就放弃所有？你是不是就不动了？你是不是就不做了？你是不是就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了？你是不是就能够恒常无间的去加行，不要去怠惰，不要去浪费这一生每一刹那分秒的时光，积极的活着，积极的活着，那是活着真实的意义嘛。所以慢慢你体会到这个道理以后呢，你会发觉一熟报，为什么在佛法说它是无忌？一熟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期报身，报身不管你是盈容残缺啊，不管你一根有没有力量，不管你的知识高知识低，社经地位好或坏，它会决定你能做什么不能成就什么吗？或许在世间的标准哦，用同一套标准来看的话呢，或许有高低，可是能够让你获得快乐这件事情难道有限制吗？世间集成真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的相就是真实的话，你从这些相的真实所带给我们的限制条件，只要你能够符合一个所谓的真理实相，它背后还是有它世间所要证成的真理实相。任何条件，任何限制，再怎么样限制你，你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好，只要你懂，只要你能够珍惜你所拥有的。你纵使拥有的是病，那个病只是告诉你不能做什么，可是不能做什么扣掉以后，是不是还有很多是可以做的？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把握那些可以做的，还是你尽其一生都在对抗你做不来的事情？这是世间即生生死所要说的事情。如果我舍弃这些事情去追求一个真理实相的话，乃至于我根本放弃追求，我就自己了断自杀的话，这两种长断二边都是非法，都是违背真理实相一种实践的方式。但是我们看最后第三行，他说以上这些一切世间的事，以要言之，如果以道理来看的话呢，我们都看到世间人是这样的形象，此即如此，非不如此。什么叫此即如此，非不如此？是站在因地说的。我们世间人就会去在那边见争争论，他一定要这样子，不一定能这样子。于是呢，人在这些世间的种种事过程当中呢，就会去坚持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不能那样子，对不对？然后呢，还会产生一些果的知识，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它的果是如是，非不如是，对不对？所以呢，如此如此啊啊，此即如此，非不如此，是指因啊，对因地因位上的知识的执着跟分别。是即如是，非不如是，是对果上面的一种坚持执着。我们呢就会有一种因地的执着跟果地的执着。那么阿含经呢用一句话更贴切的讲出这件事情，他说呢，我们在五蕴生灭的相上总是在干什么？ 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对不对？要他这样子，不要他这样子，这个就是欲。我们今天为什么叫做欲界的凡夫，就是因为我们以这个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一定要这样子，不能是那样子，结果就只能是那样子，不能是那样子。可是世间所有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们推究到背后也还都是无常性？我这是我们跳到后面来看。如果你去体会世间这些事情，纵使暂时依照所谓的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工程师所建构出来的说明书啦，他好像感觉出来那个机器啊，以及那个所谓的方法啦、道理啦、现象界呢，好像宛然有一个什么，有个所谓的道理、所谓的方法存在。可是那个道理方法，如果我就认为是实有的话，就是一定是如此非不如此，一定是如是非不如是。你就这样子产生知见的话呢，你就产生什么决定圣解所行尽，那个字是错的，是那个临本，有临本的人要检查一下哈，是不是事情的事啊？是哈，所行尽是一切世间从其本际辗转传来。于是世间人就会把如此如此啊，如此不如此，如是不如是等这些分别，以上这四个统称就叫做分别。所有这些基于分别的现象而产生什么？产生决定圣解。所行者就是所主张，你就认定是这个样子。所行就是一种认定，我就认定我的世界就是这样。而不只是如此啊，我们还会认为一切世间从其本际辗转传来，从过去以来就是这样子啊，就会有一种，就会一种辗转传来，本来如是，应当就是要这样子的，应当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文化带来的枷锁。我们活在人群当中，就会被很多这种所谓意识形态的枷锁呢框得牢牢的啊，要如此，不能如此。结果就是如是而、不是如是，对不对？就这样做种种的分别，然后我们就被这种种的决定圣解套牢在这些境界上面。但是所有这些本际辗转传来的这些意识形态跟文化的枷锁，无非都是什么？无非都是底下这三种所建构出来的。如果你去看清楚这些世间的意识形态、世间的文化传统的话，它无非就是这三种方式。第一个，想自分别。想自分别就是前面第四行的随顺假立。第二个，共所成立，就是前面第四行的世俗串习。倒数第二行这边所谓的不由思维顿点、筹量顿点、观察顿点，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这个呢就叫做误入觉慧。也就是说，我们世间所见到的道理呢，其实都是透过想自分别随顺假立、共所成立世俗串习、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误入觉慧，用这种三种方法怎么样去产生出所谓的真实性。那这好像是弥勒菩萨的主观哈，那我们就要检查一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世间即生真实，其实我们世间人是不是真的就透过这三种方法来建构所谓的世间实相跟真理。第一个，我们去了解什么叫做想自分别。想自分别者，那个想就是我们今天的取相施舍啊，用佛法的道理来定义的话，就是取相施舍。那个自就是自心，自心分别就是我们刚刚讲如此不如此，如是不如是，就叫分别。那么这个呢是梵语来的，所以它是倒装，在自心上分别以后，在施舍，那个想就是名言，在自心上分别以后，施舍种种的名言来称呼啊。先在自心对那个现象做了种种的分别了以后呢，我在用种种的名言来称呼，这是所有世间法的第一步， 第一步，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今天都不认识桌子椅子的时候啊，如果今天我这边不摆椅子，不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椅子，只有桌子的时候，各位进到法堂来，对不对？进到法堂来，你们呢如果累了，请问你们会怎么办？大概无非就几种方法，坐在地上，坐在桌子上，凡是你所坐的是不是就是椅子，是不是就是能够支撑你这个身体，能够让你稍微休息的一个所在，对不对？所以当你自己呢就开始感觉，我只要用这种方法能够达到我身体能够医治而且得到休息，那个就叫做椅子。后来我就依据这个需求开始去想，我如果坐在地上脚这样一直盘着，坐久了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坐的地方能够稍微再高一点，可是坐在桌子上脚又踏不到地，久的时候呢那个大腿啊压在那个桌子的角落上了，会压麻掉了。所以只要我的脚可不可以踏到地上，然后屁股又能够坐在一个能够支撑我身体的重量的东西上面，于是呢就依着这种舒服的分别觉受去开始啊聚集许多的地水火风种种的材料，最后创造出目前椅子的状态。其实所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家具，乃至于一切的世间法，其实并不是本来就有的，懂吗？都是我们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在跟大自然搏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有一种需要，那个需要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自己的目标。我有个目标去达成，可是如果我是 bare hand， 就是我用双手去做那件事情的话呢，我发觉不方便，对不对？于是就开始发现别人会用工具，别人会用方法，别人会用当时所可以提供可以采用到的各种资料资具，于是呢开始人类的智慧开始蓬勃发展。于是呢我们就开始界定能够使用工具，这个叫做智慧啊。可是呢我们学佛了或者学道家的种种神通了以后，我们发现如果不用工具不用工具能够达成这个事情，是不是更高明？那不过就是你符合的方法原则跟游戏规则。如果你只要有一套游戏规则，那你遵守那个游戏规则，你利用那些游戏规则允许你使用的那些资源条件，你慢慢建构，所以种种的世间法的差别相是不是就一直不断的衍生出来？这个就叫做想智分别。简单一句话，请在旁边写动机需求。所有一切世间法来自于动机跟需求，因为你有了动机，有了需求，所以我们就企图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四大以及色身香味触当中开始怎么样聚集，乃至于呢采用各种的方法，把这个聚集起来的色身香味触呢转变成种种的形象，对不对？那我们把这种转变形象的东西称为智慧，那个方法呢称为叫做科学，这叫技术，它所创造出来的那种富足的环境称为叫文明，享受那个文明的一种价值观叫做文化。那这些名言是不是都是基于这些动机跟需求聚集因缘条件所分别出来的名词罢了？各位同意吗？如果我根本没有需要，你一个东西摆在我面前，我会去甩它吗？我会去用它吗？对不对？我根本把它当作是一个大山啊，流水啊，树木啊，把它当作是大自然的一个东西，根本对我来讲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记得我当初小时候看到那个小王子那本书的时候啊，小王子有一句话是那个花园的玫瑰花交给小王子的一个真理。小王子在他的星球有一朵玫瑰花，他还没来到地球之前呢，他照顾那个玫瑰花，还为玫瑰花晚上的时候呢套上什么，套上防风罩。他在他身上花了好多的心血，可是来到地球之后呢，发现花园里面有很多跟他星球一样的玫瑰花，他就开始不了解了，开始不了解了。那当他面对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他碰到一只狐狸，他碰到一个狐狸，狐狸就求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我当作你的宠物，但是我不立刻当你的宠物，请你几天以后再来找我。所以那小王子就等了30天、20天、29天，然后20天、10天，最后一天，每天期待， 每天他都到那个要等狐狸的地方去等，到最后狐狸告诉他，你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是增加你对我的什么想智分别。你只要在这件事情上投注的心力越多，花的时间越多，用的心越多，它就会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如此而已，如此而已。而这种花其实跟全宇宙所有那种形态的花，老实讲本质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只是在不同时不同处所产生出来不同的因缘相，如此而已。而唯一让它不同的是什么？想智分别，想智分别。所以世间法要产生出差别，老实讲只是个人个人的动机需求不同。那么第二阶段叫做共所成立世俗串习，这意思是什么？就简单讲，三人成虎，约定成俗。只要我生在这个世间，大家都叫这个是椅子，那个是桌子，这个是佛像，这个是狮子，对不对？我就怎么样学会了，我就学会了。所以从古以来，如果有一个仓颉他造字，他就取这个字叫做大，对不对？取这个字叫做小，对不对？他是想知分别，对不对？他有一个要去表达大小的观念的必要性，于是呢他就创造出一个笔画，说这个叫做大，那个叫做小。那所有一切法的开始产生差别相，是想智分别，是因为我有那个动机跟需求，于是我聚集一些条件称呼它叫做这个，称呼那个叫做那个。那么我后来的人就因为世俗串习嘛，一直以来大家都这么用嘛，约定成俗嘛，共所成立嘛，大家都称那个叫做大，那个叫做小，这个叫做白，那个叫做黑嘛。所以当我升到这个文化传统里面来，我就不自觉的就受这个文化传统的制约，于是呢我就认为啊，长大就应当要娶妻生子，对不对？要赶快去赚钱养孩子，养大了以后他不孝。人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于是你原来说养儿防老，发觉养儿不能防老的时候，你开始挑战了你过去以来的文化传统告诉你应当要怎么过这个人生的那个思考模式。当你思考模式受到挑战的时候，你就受苦了，对不对？可是你除了这个可能性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你没有另外一种人生的模式，你没有另外一套价值观，因为你从来没有学过，因为你活到这世间来，世间就是这套共所成立约定成熟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你从古以来一直被绑得牢牢的，可是你不自知，乃至于呢你还用这一套道理跟方法去干嘛？去压榨别人，去要求别人一定要如是，不能如是，对不对？只能如此不能如此，又这样子辗转传来，对不对？变成所谓的传承，变成所谓的文化，变成所谓的意识形态。而不了解这些事情，其实只要你变一个方式，他只要自立利他，是不是就一样可以继续做下去？原本只是这样简单，只要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恶利的原则，其实就是可以做的。在恶利的原则这些基本前提底下，其实没有什么文化文明科学道理什么价值标准的什么限制，其实原本只是这样子的。可是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世间不如此，不如此。更可怕的是第三种世间产生种种差别的机制，这个机制呢叫做不由思维筹量观察。我们姑且不要像后面那样子，什么叫思维筹量观察？简单讲就是你头脑的分别寻思啦，你根本再也不去动脑筋了。简单讲，不由思维筹量观察，就不去动脑筋了。当你被这个意识形态绑牢了而你不自知的时候，你以后呢就再也不动脑筋了，就自然而然怎么样，很直觉的遇到那个事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方起，根本没有然后，几乎是遇到那个境界就具生一个三业造作的模式，而且几乎没有例外。这个就是无明嘛，是吧？你根本不了解道理跟原则，你根本也不晓得自己有没有自由，乃至于你会觉得这个是对的， 你就根本不用脑袋瓜，就是这样子认定。这个就是前面的误入觉慧，那个觉慧并不是开悟的那个觉慧，那个觉慧呢是见闻觉知啊，就不知不觉的就被你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制约，用这种制约以后的脑袋瓜，然后呢用你的习惯去认识你这个世界，用这个习惯去认同去造作，这叫误入觉慧。方取取什么？取相，取虽好，对不对？去认定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美的，这个是丑的。而你在认定的这个背后，根本就不加思索了，根本就不加思索了。这就是世间的现象。世间成就真实的方法是什么？最开始是由自心分别施设名言，创造出种种的形象，再起来慢慢传之久远以后呢，就变成世俗串习共所成立的真理，对不对？在更久了以后，大家都已经不反抗了，乃至于呢连思考都不会思考，自动就怎么样，就去取相取随好，又不自知这样子的取相取随好会造成人家的不舒服，会造成人家的痛苦，乃至于自己也受苦而不自知。就在这个暂时受苦的过程当中，只要有一点点的快乐，我就会觉得人生就这样子苟延残喘吧，对不对？我把说得很可怜的哈，只是叙述这个现象。所以所谓的这个世门真实，就是要我们去认识，认识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的真实是不是真实，那个真实所建构而成的机制是什么，机制到底是什么。世间法原来是这样子形成的，请问世间法还有别种形成的方法吗？啊，各位都已经活过二三十四十五十可能有六十岁的人，你们想想看，你们回忆你们的一生，回忆你们的一生，所有你所经历过的世间所有种种的经验，种种经验，你去细细去思维一下，它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到底有哪一件事情能够让你预定如是不预定如是，能够一定是如此不如此，它的结果一定是如是而不会不如是，乃至于会本纪传来法尔如是，它可不可能构成这种普遍的真实性，你去思维一下。那么我如果现在所有一切的追求，我所有一切认定的快乐还有设定的目标，如果是必须依止于以上这三种机制来追求的话，那么他要追求达到的那个真实是不是真的真实？所以呢你就会被有煽动，对，在这个世间集成之外应当还有真实，对不对？你发现世间不可爱嘛，世间都是这么糊涂嘛，世间都是无名原型嘛，啊，世间就是五欲挂帅嘛，世间就是不用大脑嘛，世间就是这样子放弃自己的理智嘛，对不对？在约定成熟的文化传统底下，人云亦云，雅庸对白，我不想当那么糊涂的人，于是我想当就追求圣道的人，我想当智者，于是就会进入第二段，叫做道理集成真实，你就会进到人生智慧追求真理实相的过程当中的第二种可能性的方法，你就会追求智慧，想要当个智者，想要当个智者啊，这个是这段文。我们看底下，云何名为道理即成真实？所谓道理即成真实者，那个即成也是证明哈，用种种的道理来成就一个所谓的真理实相。那么道理者一定是理性的建构嘛，对不对？前面的世间还是有形象的，对不对？啊，还是有什么物质性的，而智者所追求的是什么？纯粹的什么？理性。而世间人所追求的是什么？纯粹的所谓物质，以及呢种种的我所还有感受，对不对？广归纳以上，无非就是种种的物质，还有差别的形象，以及我需求动机的满足，还会让我在奢侈的欲望上产生种种好的觉受，对不对？世间法无非是这些。可是如果经过我们仔细的去体会以后，发现世间很可怕，对不对？最后我变成无名原型的动物，我不愿意这样子，于是呢我就转而追求智者这条道路。而智者认为的真实是什么？ 一堆抽象理智所建构的什么柏拉图世界啊，是由理性所建构的那个抽象的法界。好，我用我的白话这样解释哈，这就是朱智哲的有道理性。他凡事讲道理，可是这个话我继续往下谈之前呢，就来谈一个我常常也提过的例子。然后这一次在书上看，话说一个智者，一个学者去搭渡船，搭渡船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啊读苏格拉底的哲学书啊。那个渡船船夫就问他说：“你在读什么？”我在读苏格拉底啊，那你读过了没有啊？然后那个船夫说我没读过，然后那个学者就说那你的人生少了一半，那你我底下有虚构的哈，虚构的不是原来的故事了，那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歌剧魅影啊？你没有看过的话你的人生又很无趣。你有没有看过魔戒？魔戒是去年当红的片子，没看过的话你人生实在是无趣。那么讲了半天，那个人一直卖弄种种这些，讲了很多的道理啊，这个船夫都没有学过。那船夫啊一下子觉得好像很自卑的样子，可是一阵狂风吹来，那船夫就问那个学者说：“你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学者说没有。这个时候呢，船夫就跟那学者讲：“那你恐怕就没有以后的人生了。”所以呢，所谓的道理，所谓的方法，所谓你所追求的东西，要看在什么因缘条件下。那么一个智者所追求的道理，它是不是一定是真实性，一定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发现不管你读多少道理，像我啊，读了到硕士啦，也学了很多的佛啊，可是回到家里，在我妈妈的眼中啊，妈妈眼中她经常就骂我啊，你注意读到卡扎片去哦，对不对？为什么这么你的人情世故六五八，懂吗？他要我去服顺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文化传统。如果我做不到，以及在那边得不到善巧，他就归因说我的什么？我的所学到的知识读到卡扎皮亚就是根本没有用了，背在背上了啊，没有办法用在前头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道理要看什么道理，对不对？于是在底下就列所谓智者。啊，所谓的智者有哪些种智者？底下就列了底下这几种智者：聪惑者、结慧者、能寻思者、能视察者、住寻思地者、住具自辩才者、居一身位者、随观察行者。那么，如果各位手上有辟寻记的话呢，请自己去对照好后面辟寻记种种的差别。我不想去分别名相。我这次讲正式一品，我有一个原则，这样先讲给各位学长知道。我不想去做名词解释，因为这名词解释各位可以去看啊。如果你们真的不懂，你们可以再来问。那我就用我表意的啊名言哈、啊、来跟各位讲，他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是智者的一切相。你说智者能够有哪些？表现你很有智慧，表现你懂很多道理，无非这几种人的方法。啊，这个就是道理集成真实的尽所有性啊，尽所有性。那么这些智者，这一切所有可能的智者的种种形象，那可能还不只是这些的哈。那你可能把智者做种种的分类也可以哈。那不管你对智者有多少分类，反正你都把它包括在哪。那么智者的种种形象，在道理集成真实当中，就是它的尽所有性。你可以去看遍所有智者的种种形象，有这样的样子也叫智者，那个样子也叫智者，这个样子也叫做智者，对不对？智者有种种的样状，可是所有的智者无非就是依照三种知识，那个量就是知识。哪三种知识呢？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一个是自较量。你只要被称为智者，不管是属于以上的这么多种的哪一种，你用的知识无非就是这三种。限量者就是你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直接面对的所谓客观的真实，所以你限量的请拉一条线出来。我不用佛法的定义哈，我就用世间学的定义。什么叫限量？限量就是客观的真实资料，对不对？这是智者的第一种。比量就是逻辑思维、推论、分析， 利用逻辑的理则去做分析啊，去做推论，去得到的知识所得到的原则，这个谓之比量。自较量，自较量者是佛的弟子们所依举的知识。我们这些自称为佛弟子的，依着是佛49年所教导下来的一切因生教法。可是我们如果普遍放到世间一切的智者来讲的话，那个自教量者就是指他们的教主，他们的真神所告诉给他们的真理，也都称为各自各自他们那些宗教师他们的自教量。我们心放宽一点哈，不是只有佛法才是自教量。所以也就是说，一切世间的智者无非就是依据三种知识，一个是五官所能够真实去面对得到的客观知识事实，所谓的事实资料。第二个，利用逻辑思维，这个逻辑当然是要验证的，可以验证的，这个逻辑思维所分析所推论出来的知识原则。第三种，用宗教师教主他的真神所告诉给他的一个真理啊，真理。所谓一切世间的智者无非就是利用这三种知识而已啊，简单的归纳啊。那我相信至少我其实非常赞同。然后呢，透过集思则跟善思则，请把集圈起来，善圈起来。集思则则就是尽所有性，善思则则就是如所有性，也是一样啊。智者也一定要去证明他的限量、比量、自较量的知识如果是真理的话，他一定要去思则，思则就是思维检责，去做种种的辩证的意思了。一定要做种种方法去证明，去思维啊，去思维，去推论，然后呢去产生决定智，所行就是所主张啊，所知识就是知见，对不对？你就会主张种种的知见，而这些知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都是由什么？由正成道理所建立，由正成道理所施设，就是透过一个大家共许的方法去证明啊，它一定要去证明的。那能够去证明这个道理方法能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产生决定智，对不对？而这决定智所产生出来的知识才能够叫什么？才能够叫做真理实相嘛，对不对？所以所谓智者，他就是利用一切客观的知识啊，客观的事实资料，以及呢逻辑推论的资料，还有呢所谓真神或宗教的真理教理，利用这三种知识呢，去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去思维检责，透过种种证明的方法，产生出决定可以相信的一些知见，而那些知见就被认同为什么？真理实相。这样同意吗？啊，所谓道理即成真实就是这个。那当然呢，这个道理也包括什么？世间的道理，也包括什么？出世间的道理在内。那么这个智者，他比前面的世间即成真实还高明一点的地方，就是还可能会触碰到什么？触碰到所谓的形而上，乃至于会触碰到出世间的现象。他会去思维一些不属于现象界的东西，他会去思维形而上的，乃至于思维像佛教思维三界外的，对不对？乃至于去思维根本你现在用生命经验体会不到的涅槃，会去谈这些所谓的抽象观念。这个是一般所谓的智者比前面的世间即成真实，那个真实好像感觉起来有差别的地方。可是所谓的道理即成真实，它无非也是透过限量、比量、自较量，那么呢在检择思维一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透过可以证明的方法去产生主张，对不对？而那个主张我们就称之为叫什么？道理即成真实。但是我刚才举那个譬喻已经讲过了，道理干嘛像做崩家，我讲最白一点，我用那个船夫的例子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道理能够当饭吃吗？你今天肚子饿的时候，你纵使你家里的书房一堆佛经啊，一堆佛经，请问你这一餐要怎么吃？好，你纵使可以断食，好，你断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你就会提早死掉了吧？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精进办道都不食人间烟火，对不对？只有佛法，然后去思维中庸的道理，每天在那边禅思中庸的道理，你人生这个真实对你而言可能是非常圆满，可能是非常圆满。可是就我妈妈来看，对不对？而就实在来看，难道我们静下心来三更半夜，我们学佛学得这么精进，尤其是哈，尤其呢很多人呢科学家啊，世间他知识博士超博士，拥有许多凡人都视为不及的道理，乃至于像爱因斯坦他说 1.mc 平方那个道理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没出生。你这么孤独的存在，你懂这么样的道理，你身为这些道理的主张的那个智者，请问你的生活品质是什么？你真正要达到的真实是什么？你要追求的是什么？纵使你现在手上抱的是佛法，是佛法玄之又玄的中观、现观庄严论、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也像墨学一样，可以把它里面的道理方法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我请各位学长去仔细的思维一下，那样子所建构出来的真实能够普遍的存在在任何一件方法上吗？它能够帮助你帮跟你旁边的人际关系变好吗？它能够把你所关心的人协助的很好吗？能够免除他的苦痛吗？乃至于你所要达到的目标，你所懂的方法能够帮助你吗？它可以普遍的帮助你达到任何所谓的世俗世界的一些生活，一些你要达到的目标。你可不可以没有你可不可以没有障碍的达成这些事情？你的生活品质又是如何？如果你只唯有追求这种道理的抽象现实的话，那么你所建构的这个现实是不是普遍存在的真理实相？这是第二个我们去思维的。好，第二个我们去思维的。好，九点半已经到了哈。我这一次很老实讲，对我来讲是大挑战的，很辛苦的。我试图啊，用比较我们一般可以理解的方式来体会佛经到底要我们学什么。我们在追求佛法里面的真理实相，不要变成这第二种嘛，对不对？我们虽然不想当第一种，可是呢，当第二种好吗？只唯有一辈子的追求那个道理，然后用道理来建构我们所谓的真理实相，最后呢，一切世间事都搞得乱糟糟的情况底下，我们用这样子来抉择，不能两全的情况底下，你所建立唯有道理建构的真实，是不是真理实相？在这边要提出的思维是这个。那这两个问题呢，就留给各位学长啊，回家以后啊，你们去思维一下。那下个礼拜我们再看看另外两个声闻跟菩萨二道他们所追求的真实是什么。